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愿你赐恩典给我们，显出我们的同在来，与我们同在，赐恩典给我们下午的敬拜，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圣诞节要来了，就是纪念我们主耶稣降生的这个节日要来了，所以我们是为了纪念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不单单是我们可以休息，而且是可能是更好的敬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背景呢，就是主耶稣遇到一个天生是瞎眼的人，主耶稣就把他给医治了，而且医治的方法呢，在徐老师看来呢，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用唾沫和泥抹上边，要他去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我不知道当时徐老师的感受是如何，从医学角度讲，但是他去这个瞎子呢，去一洗呢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很高兴，然后旁人呢就看到他了，说：“哎，这个不是那个要饭的吗？一直在那里要饭，他怎么现在是瞎子，生来就瞎眼的？他怎么好了呢？”有些人说，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的确很像那个人。然后他就说：“这是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当初那个瞎眼的，我就是在那里天天坐那里要饭的那个。”然后说：“那你怎么好了呢？”大家就问他，他说：“是因为有一个人给我医治了，耶稣给我医治了，他用唾沫和泥抹在我眼睛上，要我去西罗亚池一洗一洗就好了。”我说：“那他在哪儿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他洗回来他没见到耶稣。”他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那这个事情呢，就传到了耶稣，传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耳朵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他们实际上是知道是耶稣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敌对耶稣的，而且他们已经定了主意，绝对不能够承认说耶稣是基督，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件事他们决定的是什么呢？如果老百姓当中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把他要开除会堂的，不允许他们再进会堂，不允许他们再亲近神，再敬拜神，这是个大问题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人叫来了，就说：“你这眼睛怎么好的？”他说：“这个叫耶稣的，就给我治好了。”他说：“他是个罪人呐，罪人怎么能够医好病呢？”我这个人说：“那我就不知道，反正他把我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又把他爸爸妈妈叫来了，说：“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儿子吗？”他说：“是。”说：“你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表示怀疑，他们实际上不是怀疑，因为这是个事实，他们是想办法怎么样的否认掉他。而这个爸爸妈妈呢，又害怕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给撵出会堂，于是就说：“这个事儿呢，我这个儿子呢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可以亲自去问他，但是我们能够做见证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的确是我儿子，第二件事呢，他的确是生来是瞎眼的，至于他怎么好的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不敢说这个事情，因为一说这个事情他们会被赶出会堂的。于是呢，这文士法利赛人呢是不甘心的，又把这个瞎子给叫来了，说：“你应当把荣耀归给神，是神医治你了，不是那个耶稣，耶稣是个罪人。”那个瞎子就说你们叫我来要我再说一遍，我已经说给你们听了，是你们自己不信，对吧？你要再我说一遍，你要做他门徒啊。于是这些人开始骂他：“你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这个人的门徒呢。”然后这个人讲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指定医治不好我的眼睛。”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实际他是变相的来承认这位耶稣是从神来的。当然他没有认识到说他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那个阶段的，但是他至少他是神的，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些人说：“哈，你这个属魔鬼的，就把他赶走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前面给了一个结论，是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定义要拒绝这位耶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讲什么，我们就是不承认你的。因此他们对耶稣所讲的事情是充耳不闻，对耶稣所做的是视而不见，这就是否定啊，面对对事实的一个否定。那么我们现在把目光集中在这个 集中在这个瞎子的身上。这个瞎子使我们想起谁了呢？想起了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井旁主耶稣和他传道的那个妇人。那个妇人也是刚开始主耶稣到井旁的时候冲这个妇人要水，这个妇人说，嘿，你一个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向来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不与他们交往，走路的时候都是绕着走的。他说，你们这样看不起我们，但是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怎么还冲我要水喝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当主耶稣跟他说，说你要知道是谁向你要水，你早就给我水喝了。所以先生你不一般呐，称他为先生。然后他就开始跟主耶稣探讨一些属灵的话题。当讲到属灵的话题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这个水给我喝还会渴的，但是我有个水给你喝呢，你会永远不渴的。说，哎，你是先知，你是先知，拉比，老师，一点一点的认识到，最后说你是基督，他就开始去做见证。那么也使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我们所讲过的那个尼格底姆，他是犹太人的官。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他不敢明里边的去认这位耶稣是谁，因为他们，你要是承认的话，他们在这个圈子里边就会排挤你。但是这个人呢，从远处一直在观察耶稣，他们看他一直在观察耶稣所做的，听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所以当他听明白之后，他晚上就来找耶稣，他不敢白天来。找耶稣说什么呢？他第一句话说，他说，先生，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若不是从神来的，那些事儿你做不了。所以呢，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瞎子，当他蒙医治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否则从历世历代以来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使一个天生瞎眼的人眼睛可以打开的。也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个常识，如果对有一点旧约知识的人来说，他都知道这是使瞎眼的看见，这是弥赛亚，这是基督来临的一个记号。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些做官长的犹太人领袖的，说不可以，你这个疯子，把他赶走了。好了，那么现在这个瞎子，他对耶稣是有一个什么，有个认识的，而且非常强烈的认识，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就开始带领他进一步的认识他是谁。他主耶稣就显明给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来看他是谁。第35节到第38节，第9章，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瞎子呢赶走了，蒙医治的瞎子赶走了。后来遇见他，主耶稣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句话本身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挑战的，对犹太人来说是个挑战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在被巴比伦给掳走的时候的话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犹太人有拜偶像的习惯的，他们有拜偶像的习惯的，他们也屡次被神责备他们拜偶像，并且因为拜偶像呢，也屡次的遭到那些外族的侵害。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改变他这种习惯的，以至于到了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神就兴起巴比伦人毁灭了犹大。而在这一百年之前的时候呢，他兴起了亚述人，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呢，从以斯拉和尼西米先知那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些由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主流呢，犹太人的主流呢，就是敬拜独一真神。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这位神是有个儿子的，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们，所以呢，后边呢，他给主耶稣定了一个罪，就是亵渎神。你怎么能说你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真神。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去认真的去查考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 因为旧约的圣经呢是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结束了，就是马拉基先知。所以那时候如果他们认真地去查考旧约先知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诗篇的第二篇的时候，那里就已经讲到了受膏者宣告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希伯来书当中引用过这些经文，这里讲的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来给人。大卫也说过，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身体，指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而主耶稣当他受约翰的洗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天就开了，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上就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的儿子，这是我所爱的儿子，这是父亲自所做的见证，这是他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他现在不承认。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的，是个挑战。但是这个瞎子呢，他非常非常的，因为他知道就是面对的这个人就是把他眼睛睁开的那个人，他知道这个人是从神来的，这个人在问他一个问题，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从神来的这一位站在他面前的行了弥赛亚才能够行的神迹的时候，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单纯，他就说，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他没有回答说我信不信神的儿子，他对回答信神的儿子是肯定的，我信，但是是谁呢，是谁呢，我需要知道是谁，而不是需要的信还是不信，神的儿子你岂能不信呢，但是是谁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提醒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信神的，但是我们却不去认识这位神，言外之意呢，我们所信的神呢，我们是我们不知道的神。而这个瞎子呢，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明确，谁是，我信，当然信，神的儿子谁能不信呢，但是谁是呢。好了，第37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说你已经看见了。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瞎，以前是瞎子哈，是看不见的，主耶稣说现在你已经看见了，现在你已经看见了，言外之意，站在你和你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不是第一次这样讲话哦。现在你看了，言外之意说站在你面前的和你说话了，使你的眼睛打开了，这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在向这个瞎子来显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位弥赛亚，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这位弥赛亚，你应该相信的就是他。所以我们看这个第38节，这个瞎子呢就说，他说，主啊，我信，他马上就称耶稣为主，称他为主，并且说我信，他说我信什么呢，他说我信什么，我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信你是神的儿子。这里边呢，我们留心一句话，留心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在我们这个汉语当中呢，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特别的强调过，就是是，这个我在讲道当中反复强调过的，是这个词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中汉语当中，我们从小好像老师讲过，我们可能给忘记了，这是表现一个事物的本性的存在，表达它是什么，这是它的本性，这是不能改变的，说它是人，那么表明它里面的本性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它与狗与猫与树与苹果都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主耶稣说就是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表明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虽然是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于被人藐视的这位从加利利来的这位木匠的儿子，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好像以赛亚先知所形容的，他却是神的儿子，他的本性是神的儿子。这个宣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他宣告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必须把他按照是神的儿子来对待他。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跟一个人说话，他好像对待狗一样对待你，你会怎么说，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 他说对呀，我不你是人我知道，但是像对待狗一样对待你，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不高兴，因为你不是。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说主啊我信是什么意思？我信的意思就是我要把你当作神的儿子，当作基督我来对待你，把你作为神的儿子所当得的东西我给你，这就叫信。因此呢，接下来他就拜耶稣，也就是说他开始把耶稣当作基督，把耶稣当作神的儿子去拜他。从来都是什么卑的去拜那个高的，没有高的拜卑微的。因此呢，他讲到说他拜耶稣的意思，不单把耶稣摆在耶稣当有的位置，就是神的位置上边，而且他也承认，同时就承认了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我去找徐医生似的，当我往他那个床上一躺的时候，就分出来了，我是病人，他是医生。我不能躺在床上说徐医生把针给我，给你扎两针。徐医生呢说躺好等着挨扎，是不是？这个关系就已经出来。当这个瞎子说拜耶稣的时候，实际这个就已经分开了，这个位置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信不单是能够认识到我们所信这位耶稣他是谁，把他摆在他的位置，同时我们把我们摆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上，这叫信。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单纯，这个人。但是呢，这个人信耶稣呢，他并不是盲目的，他一点都不盲目。他不是说反正谁治好我，我就拜谁，不是的，而是他坚信他是从神来的。这个人呢，并非没有听过耶稣讲的话，这个人也并非没经历过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彰显的能力。谁见过一个，他说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蒙医治的。我们前面讲过的，什么叫生来瞎眼呢？生来瞎眼不是后天瞎眼的，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生来瞎眼的这个人是没有眼球的，那眼球跑哪里去了？怎么出来了两个眼球呢？如果说他三岁的时候因为发烧烧坏了的话，或许能医治的，但是这是天生没有的。所以他非常的坚信他是从神来的，若不是从神来的，没人可以医治。那么这样一位从神而来的人，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么他马上就相信了，因为他相信若不是神的儿子，你肯定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人呢，是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去相信，却又不是盲目的，是根据什么？根据他对耶稣的认识。如何认识的耶稣呢？根据他所说的，又根据他所做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单纯的信心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看，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基督徒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哎，他们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呢？中国人讲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秉性难移，本性难移，但是他们怎么就移了呢？谁移的呢？世界上曾经谁移动过山呢？没有谁移动过山，移动过山的人都是传说，是吧？谁？王屋还什么愚公什么那个王屋什么两个山给分开了，那从来没见过移山那个人。因此我们就知道，能够改变人本性的，能够使我们从一个罪恶的本性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哎可以有善良出来的人，这除非是从神来的人，从神来的能力才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从来没见到谁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因此我看到的这些基督都是非常的单纯的来说，哎，那我要认识这位神。因此他们就开始经历神，神就开始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自己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我虽然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但是我知道这位神改变了我。因此他们才开始寻求说这位神到底是谁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开始给他传福音，他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能够改变人的本性？因为他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将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拿走了，将我们这个石头一样刚硬的心，抵挡真理的心给拿走了，变成一个肉心了，我们不再冷漠了。所以单纯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意味着盲目， 并不意味着迷信。所以我们也说，认识有一个单纯的心来认识主，去相信呢，这是神所喜爱的。这个瞎子呢，就是这样的。好，我们看主耶稣就进一步向他启示，他不单是神的儿子，并且把他的工作也启示给他，他来是为了拯救和审判。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界上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审判。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另一节经文，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为了定人的罪，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矛盾呢？不是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实际上，当我们神的拯救做拯救的时候呢，实际审判是同时的，对吧？这是审判是同时的。有一次呢，我跟我太太两个还有女儿，我们一起去逛沃尔玛去买衣服。他们两个人说，哎，我们去看衣服，因为他们去女士的那个服装，我就没有去。我说那你们过去吧，我不过去，我在这边随便看一看就行了。你知道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哈，大概就是突然间我说，哎呀，他们俩跑哪儿去了？我就一回头，我发现他们两个我都看不见了，我的太太和欣欣我都看不见了。哦，我突然发现，我觉得，哎，沃尔玛这里边人怎么突然变少了呢？我突然就想，糟糕，是不是主耶稣来，他们两个被提走了，啊，我留下了，你知道吗？拯救的同时，审判也结束了，留下的那就是审判了吗？走的就是拯救了吗？这两个是同时的哈，就是当拯救的时候，审判也同时。你比如说，当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首先要把教会提走的，接走，他要把教会接走。当把教会接走的时候，实际审判就已经结束了。接走的剩下就留下的嘛，就是把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所以主耶稣这里边呢，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什么？审判那些不信的，就是将信的和不信的把它分开了，信的和不信的把它分开了。然后他说什么呢？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么我们就想起了前边主耶稣一句经文，那些人来拿着这个瞎子，生来是瞎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你说是不是他犯罪了呢？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瞎眼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生来就瞎眼的。他说，那要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了？主耶稣就说，主耶稣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因为神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来。这里主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一个瞎眼的人，主耶稣都可以让他开他的眼睛，使他可以看见这位主。这就是神要在这位瞎子的身上所要彰显出来的荣耀。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公平的，瞎眼不能够影响人认识这位主耶稣，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竟然使这位瞎眼的让他可以看见，来认识他，来得永生。这就是神要在这个瞎子人的身上来彰显的荣耀。这个瞎子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他靠什么为生呢？要饭。我们看过太多的要饭，要饭是被人看不起的，总是吃那些嚼来之食，是吧？但是耶稣就将这个卑微的、被人看不起这样一位瞎子，却是单纯的人，让他可以看见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荣耀。但是相反，那些能看见的却反成了瞎眼的。这里指的是谁呢？当然指的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眼睛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是他们的心眼却是瞎的，他们却看不出、认不出这位神的儿子借着他所说的以及借着他所行的。为什么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不但不信耶稣所讲的话，他也不信父所做的见证，他们也不相信 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们也不相信历史历代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语，他们是不信的。因此主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不是神的荣耀没有彰显，神的荣耀甚至于可以彰显在一个瞎子的身上，但是这些人你们眼睛是开的，反而视而不见。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这些人是不信的。我们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当保罗在讲到律法的时候呢，他这样说，律法没有律法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我这人没啥错了，我挺好的。但是当律法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哎，我的良心就不安了。为什么呢？我这人我是个罪人呐。你知道魔鬼在控告人的时候永远是拿着律法，魔鬼没有另一套律法，魔鬼没有这个本事另一套律法的，他一定拿着神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所以当魔鬼拿律法控告我们的时候呢，哎呀，那我们就死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犯罪的都要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呢，他说哎，这个不对呀，这里边有个问题在里边。他就说了，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为什么呢？显出我是罪人了嘛。但是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但是律法一出来我的确死了，因为律法一出来就定我罪了，定我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他说这个律法是良善的，却为什么叫我死呢？律法难道是要我死的吗？然后他就说断乎不是，律法不是叫人死的。换句话说，耶稣来不是要人死的，他说叫我死的乃是罪，不是律法让我死，是罪让我死。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也就是那些说他能够看见却看不见的，要他死的是什么呢？恰恰是你说你看见了。然后呢，下面他就说，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也就是说魔鬼他控告我们的时候是拿着良善的律法，对不对？但是呢，按照良善的律法放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的确是该死的。然后说就显出真是罪呀。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们回去自己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说你睡眠太好，你就去想这个事儿，保证睡不着觉。要我们死的竟然是良善的律法，表明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是太有罪了，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以至于我们死在良善的律法的里面，这是不可。因此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说叫罪因着诫命更是显出是恶极了，竟然我们死在良善的律法的里面。良善的律法本来不是让人死的，但是却良善的律法却能让我们死，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太恶了。也就是说黑和白的对比度达到了极端，这是最白，这是最黑。同样这里边主耶稣讲的也是这样子的，这些人眼睛睁开了，恰恰就定了他的罪，因为神向他显明了他一切的良善的旨意，而你依然拒绝，就显明你们是真瞎了，而且瞎的太瞎了，不是身体里边一点点的黑暗，而是整个的人都在黑暗当中。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向他这些宣，向这个瞎子来宣告，他不单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和审判，使那些瞎眼的他可以凭着信心被看见，可以看见，可以蒙恩，可以得救。那些自称为眼睛是睁开的人，这些人因着他们不信，他们的拒绝，却要沉沦，却要灭亡。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以后我们会在天堂的门口看到许多这样的现象。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主耶稣会跟他说，我压根从来就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这些人会说，主主主，哎哎，耶稣耶稣，主，我奉你的名传道的。我每次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会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就是那个奉他的名传道的。还有些人，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一病赶鬼，我奉你的名 做了许多神迹奇事的。这些人在跟不是在跟主耶稣套近乎啊，他的生命的确是这样子的。说主耶稣咱俩是有关系的，我都是奉你的名做这么多事情啊，我在给你做事情啊。主耶稣却说，你们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里不是说我现在不认识你们，而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因此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得救了，后来就没得救了。如果一个人没得救，他是从根儿上讲他就没得救的，只不过我们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得救的，所以不是得救的。而在路加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是许多人，这是主耶稣说，不是我说的，说那是必有许多人。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在教会里这些称耶稣为主的人，甚至于是奉着耶稣的名去服侍他的人，甚至于是奉着耶稣的名行了很大的事情的人。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主耶稣呢，我们就看到了，讲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到是你们的不信啊，你们的恶心啊，在你们的里边。那么我们回头再去看前两次所讲的呢，这些人已经定了主意，他们坚决拒绝耶稣在听他讲什么，坚决拒绝看耶稣在做什么，完全否定，我们完全都不承认，我们就是要拒绝你是基督。看到了，是他们已经定了主意，上次我们讲到了，所以他们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不信的恶心，然后后边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信，就是拒绝，就是抵挡。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些人里边的恶心是实在是太恶了。那么主耶稣呢，在这个瞎眼人的身上显出了神的丰富的怜悯和恩慈的荣耀，使他可以看见。当一个大明星或者一个总统去亲民的时候，去和接受老百姓的赞美的时候，接见老百姓的时候，那当中有一些是瞎眼的。你觉得那个明星也好，那个总统也好，他虽然不能够使那瞎眼的睁开，他有没有下去说，哎呀，瞎眼的都站到前排啊，我跟你们一个一个握手让你来亲近我，有没有？没有。如果有，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真的是爱这些人，他有额外的恩典给这些人。但是这并非对那些眼睛睁开的人是不公平的，恰恰表明这是公平的。所以主耶稣这里讲，那你们睁着眼睛，你的门才看不见，说明你真瞎了，瞎透了。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除了去竭力的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这位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神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否则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就显明我们是真的不信了。为什么呢？你在教会里待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听了那么多的道，神向你显明了那么多的旨意，你看到了这圣灵、这神的话在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当中做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你依然不信，这就显明你是真不信。所以我们要小心呢、哦。这句话讲的是给谁听的？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哦？不是普通老百姓啊、哦。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用我们中国话说是饱读诗书的，饱读旧约圣经的，能够背诵旧约圣经的，他们是给人讲解这些先知的话语和神的话语的人。你们本来是应该是明白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责备那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你是教法师啊，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们是教人家律法的，你反过来你自己不明白律法吗？这里边讲到他们也是说，这些人你们真是眼瞎了，因为你们是教导律法的，你们本来应该在历史历代的先知的预言当中，你看到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本来应该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的预言，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你可以看到父所做的见证的，但是你们今天还没看到，太瞎了。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讲到了人，讲到了从正面讲的，正面讲就是你信他可以得救，你就不至于灭亡，你可以得永生。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显明真理， 一切随从这真理的，就是信他名的呢，你才能够得救。你不信的话呢，还是不行。然后接下来说，因他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拯救是两面的，对面是什么？就是审判。这是没什么的办法说的。我们今天太多的去强调主耶稣来为了拯救我们，他爱我们，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知道对面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就是灭亡。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不信他的就灭亡，就这么简单。接下来我们看，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就在此。这是上次中国桥保罗华许弟兄也给我们讲过这段经文。主耶稣来，他是真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要照亮这一切黑暗当中的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世人，因为我们喜爱黑暗，你说我没有喜爱黑暗呢，哪里有人喜欢黑暗呢？你不爱光就是喜欢黑暗，就这么简单。不爱光就是喜欢黑暗。我们容易否定的是我喜欢，我不喜欢黑暗。但是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看到你喜爱光呢？如果不喜爱光就是喜爱黑暗。因此这里说定他们罪的就在此。一个喜爱光的人就就近光，喜爱黑暗的人就就近黑暗。一个人嘴上可以说我不喜欢黑暗，但是我们看他的步伐却走向黑暗，定他罪的就在于此。是什么？他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爱黑暗的，这是不行的。第二十节说，凡作恶的便恨光。所以没有中间地带的，你爱黑暗就是恨恶光，你爱光就是恨恶黑暗。你说我也不爱光，我也虽然我不爱光吧，没那么爱光，但是我也不爱黑暗的。没有的，你不爱光就是爱黑暗，这个没有平衡点的。为什么这些人不爱光呢？不就近光呢？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遭责备。就好像呢，Paul是讲过那个例子，我也讲过的。有些虫子呢是怕光的，当你把它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到处跑，再找个石头猫起来。保罗华许说啊，他就找个地，他要钻进去，为什么？他要躲避光明，他要去找黑暗。而这一切恰恰证明神的荣耀没有彰显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神不向他们显明，而是他们拒绝。他们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们喜欢黑暗，因为他们喜欢罪恶。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还有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信耶和华神的，而他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良善，多么的圣洁。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的官呢，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些官长也好，这些领袖也好，大祭司也好，他们喜欢杀人。当他们不喜欢耶稣的时候，把他杀了，竟然他们去谋杀。他们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密谋好几次哦。当他们不喜欢保罗的时候，把他杀了；当他们不喜欢彼得的时候，把他杀了。这是他们没有听他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想的就是我们不喜欢他，就把他杀了吧。这与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是喜欢黑暗的，喜欢密谋一些黑暗的事情的。他们不是在谋光明的事情，而是在谋黑暗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拒绝真理，拒绝神的儿子，表明他们就是喜欢黑暗的，他们是瞎眼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31节到34节，我们看到这样说，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主耶稣说他还要再来的，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同众天使降临。那么这位耶稣就是被人看不起的这位，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他要带着钉痕的双手，肋旁带着枪伤，但是却是在荣耀当中与众天使降临。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知道他带着众天使在荣耀降临，他坐在宝座上，你就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了。 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他不是个普通的天使，天使和他不能比，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32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万民的意思呢，就指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好了，所有的人都被他聚集，然后他好，左边右边绵羊山羊分开了，要把人分成两面来。33节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就是那个坐宝座的基督，他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就像这些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什么意思呢？这些人是得救的。耶稣要把右边这部分的绵羊要把它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得救的。那这些人就说，那为啥呢？他说，主耶稣就说，因为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饥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的；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当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收纳我；当我做监的时候，你们探望我；当我病的时候，你们照顾我。右边的这些人就是这三绵羊就说，那个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事儿啊？我们没做过这个事儿啊。这王就说，你们这些事情既坐在我小子当中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哇，说好，来吧，你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父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同样又对右边的这些山羊说，左边的山羊说，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这些人是要灭亡的，被审判的。于是这些人说，我们为什么灭亡呢？这王就跟他说，他说，因为我饥饿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饭吃，因为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因为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没有照顾我，我当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没有收纳我，当我做监的时候你们没有来探望我。这人又懵了，说，我们没有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呢？主耶稣说，你们既然不将这事坐在我小指当中的一个的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你们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们是被咒诅的，进入那昧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当中去。这些人要进入到灭亡当中。这就是神的荣耀就如此的鲜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若有弟兄姊妹当中有需要的，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去服侍那小子当中的一个。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应许说，我们既坐在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耶稣甚至于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坐在我小子身上的一个，你哪怕给他一杯凉水在天上，你都是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我们若能够服侍我们的肢体，那是我们的荣幸，神给我们的荣幸啊。那表明我们的眼睛不是瞎的，表明我们的眼睛是能够睁开的，我们的眼睛是会流泪的，我们的眼睛是有感情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能够传递到我们这个心里边，我们的心会有反应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瞎眼的，我们是可以看见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实际他的审判呢，他再来的时候是最终的审判，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要分开，而这个分开呢是一个过程，从他第一次来然后升天到第二次来这段时间呢，是做一个分开的过程。但是呢，从开始就已经定了分开的标准，就是信和不信，就这么两样。但是主耶稣却向所有的人都显明了他是谁，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显明了他也不信，有些人显明的时候呢，虽然是瞎眼的，神都可以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所以不但让他们可以认识这位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也主耶稣就进一步的告诉他，基督
来了之后他的工作是什么。
这就是当我们越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呢就开始显明他自己，第40节到第41节。第40节我们讲说什么呢？有说话的就有讲话的，所以当你去讲一个句话的时候，有人就会对号入座吧，这么对号入座，这时候法利赛人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同着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成瞎眼了吗？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难道是讲我们吗？难道我们眼瞎了？我没有啊，你看我看什么都挺好，1.5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你们眼睛真瞎了，说明你没看见，你聋了，你没听见，那么这事儿不怪你。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身上。这表明你真的是不信，表明你真的是视而不见，这真表明你是听而不闻。就好像我们天天，举个例子啊，大家能够明白，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是基督徒，我在教会里边聚会了10年，哎呀，我们的牧师好，哎，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都特别特别的好，哎呀，我们还有中国桥，哎呀，那个保罗华许弟兄啊，麦克弟兄啊，哎呀，讲的真好啊。神会问，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哎呀，听啊，每次中国桥都参加，听啊听啊，我可爱听了。你耳朵有毛病吗？耳朵没毛病啊，我的耳朵像摩西一样特别好。然后说，我在教会当中我也看到了，哎呀，那圣灵的工作，话语的工作，真理的光照，教会弟兄姊妹，哎呀，生命成长啊。说你没看错吗？没看错，我眼睛一点都不花，跟摩西的眼睛一样。神说，你真的听见了吗？听见了。你真的看见了吗？真的看见了。主耶稣说，那你既然听见了，为了又看见了，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你所听到这些所看到这些对你一点都没有影响呢？主耶稣什么意思呢？你还是个瞎子，你还是个聋子。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证明我们身上的罪还在我们身上。因为这真理，这光明，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但是并没有照亮我们生命的深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外表的，而里面仍然有一颗不信的心。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如此。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当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思想这段经文，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你会睡不着觉的。如果我们真的说，哎，眼瞎了呀，我耳朵不好用啊，主耶稣说，好，这样的话，这什么？神可以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样的荣耀来，使你的眼睛打开，使你的耳朵开通。但是你的心必须是对的。而相反，我们在那眼睛瞪得很大，个个都 1.5， 我的耳朵个好，耳聪目明，但是却我们所听到的、所看见的，却不把荣耀归给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把神的儿子当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就证明我们的罪还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向这些人开始显明他自己，这叫什么？这开始定罪了，这开始定罪了，他显明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经文，第九章里边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这个对话。主耶稣不单显明了他自己，显明了给所有的人，但是呢，我们看他就特殊的显给谁了呢？显给这个瞎子，又告诉这个瞎子了，不但显明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要信他，而且告诉他他要来的是什么？是拯救与审判。这个瞎子说，我信，我信，他马上就拜了。而这些号称自己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依然在为自己辩解，他辩解的目的就是要抵挡真理。在这些人的观念当中，他们才是真正的宗教的领袖，犹太人社团的领袖，他们不能够容许这位普通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的出现， 抢走了他们的风头，抢走了他们所要得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知道，后边我们慢慢的看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要得自己的荣耀，他们并不将荣耀归给神。也是主耶稣责备这些宗教领袖说什么，说你们这些人不求从独一之神所来的荣耀。保罗说你们互受荣耀。啊，张牧师啊、哦，感谢赞美主，你的事工真的好。不不不不，李牧师，还是你的，感谢赞美主，互受荣耀，彼此吹捧，而不将荣耀归给神，不给荣耀归给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这一切的事情，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反映的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里边就有一个不幸的恶心。以赛亚书是在主前800年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向以色列百姓在宣告这样的事情。他说你去，这是耶和华神要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然后说要使这百姓心里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节经文是比较难懂的一节经文。这里边似乎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的想寻求神，但是神说不行，我要用心，要油蒙了你的眼睛耳朵，让你发沉，让你看不见，然后呢，免得你们一回转我就救你。我们看到的意思是这个，实际上经文讲的不是这个。就好像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一样，不是法老的心很温柔，神说不行，刚硬刚硬刚硬，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他天然本性当中就是刚硬的。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件事情，以赛亚书当中讲的那些人为什么看却看不明白，他们看见了但是看不明白，听却听见了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想悔改，他们选择我听不明白，我选择我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见我看见我就悔改了吗？我给你举个例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懒惰的人，懒惰人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的。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呢？因为他也第一知道懒惰不是个好毛病的，第二个呢，他一旦不给自己找理由的话，他就要变得殷勤，他是不想殷勤，因此他在我不说你讲道理我不懂，我没看见我不知道，他给自己找很多的，他不承认你的道理，因为他一旦承认了你的道理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变得殷勤，这与他的懒惰的本性是相抵触的，因此他选择什么呢？我看不明白，我听不见，这是人的问题。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看见，证明你们的罪还在，不是你看不见，而是你不想悔改，你不想承认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想承认这位耶稣是基督，仅此而已。而那个瞎子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从他所看见的，从他所听见的，他就归荣耀给神，他就承认你不但是从神来的，而且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箴言书，箴言书当中有很多非常非常宝贵的话语。26章的12节，箴言书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就是那些骄傲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自己很有智慧的人，后边这句话令人大跌眼镜，他说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这里边讲不是愚昧人比他更强哈，愚昧人也不好，愚昧人也不好，但是呢说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什么意思呢？愚昧人是可以你使他成为聪明的，因为愚昧人他也知道自己是愚昧的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朽木可雕孺子可教，就是可能是你需要教导他很长的时间，可能会雕他很长的时间，但是是可雕的，是可塑的，还有这个 possibility，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完美了，我不需要再雕刻了。所以愚昧人比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更有盼望， 这里不是说愚昧人比自比有智慧的人好，而是更有盼望，就是他有用徐老师的行家，就说愚昧人呢还有药可救，这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无药可救，就这么个关系，俩人病的都不轻，只不过是一个有盼望一个没盼望。这个瞎子他知道自己卑微，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他就能够看见。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他们觉得在这个群体当中他是老大的，他们就忘了他们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眼睛是睁开的，好好的去寻求真理，好好的去认识这位基督。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耳朵还不错的，那么好好的去听这些仆人们所讲的有关，像我们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好好去听这位神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以及他那完全美好良善的旨意，一定要听，一定要看哦。我们的神怜悯人，我们的神爱人，爱到了一个程度，把他的爱子都赐给我们。我们这位上帝有如此的荣耀，甚至于说那个瞎子说我真的看不见，神说我让你打开眼睛，你能看见的。这就令我们这些眼睛能够睁开的人，还能够看见这些神的启示，这些人多么的羞愧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皇帝，皇帝最后欺骗谁了？最后欺骗他自己，没有欺骗任何人。神的丰富的恩慈与怜悯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这完全超过我们想象的，这完全完全超过我们想象的。主耶稣说，不是这个瞎子他的生来瞎眼人他犯罪了，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而是神的荣耀要显在他的身上，这荣耀显明了神一切丰富的恩赐，在他的爱子当中向我们所发出这荣耀的呼召。他多么盼望我们能够回转，神不喜悦我们灭亡啊！神早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借着以赛亚先知，早就向世人来宣告，他不喜悦人死亡的灭亡的，那是他造的，他所爱的，他眼前所看为好的，他喜欢人得救。但是得救必须就近光，就近真理，脱离一切的黑暗，远离一切的罪名，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盼望呢，我们真的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我们便能够经历神那莫大的恩典与怜悯。就好像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瞎子虽然是瞎子，但是当神的荣耀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见到神，并且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来认识那是为差他来的神。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唱到说何等慈爱这样一位仁慈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走心点，走走我们的心，不要只走我们的嘴，只要走我们的嘴，走我们的心，走我们的思想，我们去想，以至于这个当这个诗人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用何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用人的语言去表达了，已经就超出我们，他多么的仁慈呢，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太仁慈了，以至于你用什么样的语言都不能够表达他的仁慈，这叫何等仁慈，慈爱救助，他的慈爱超过你语言所能够描述的。我们保罗说，在罗马书当中说，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献出生命是可以的，为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可以的，这没有什么怨言的，我们也都是愿意的。但是为我们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呢，我们做神的敌人和我们人做我们的敌人，这完全不具可比性的，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那诗人为什么说何等慈爱，何等良善，何等恩慈， 没办法形容的，没办法形容的。他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当如何呢？我们要像那个瞎子一样，我们要拜他。什么叫拜他？要把基督放在基督的位置上面，神的儿子上面，我们要摆正我们的位置，这就叫拜他，这就叫信他。如果我们没有摆正我们的认识，我们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但是我们依然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依然偏行己路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天，无论我们指以上称他多少是主，有一天主耶稣一定会跟我们说，你的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眼睛看见与不看见的时候呢，这句话是相当相当重的，相当相当的重的。就像罗马书当中所说的，难道这良善的律法是要我死的吗？不是，是因为我罪太大了，以至于良善的都能判我死刑的，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认真去想神的话语，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神是喜悦我们默想他的话的。当我们默想他的话的时候，神一定会将我们带入他的真理当中。当带入真理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就会焕然一新，你生命当中的黑暗就会变成光明。为什么？因为你不单认识这位完全良善的上帝，你也可以认识这位良善的上帝为他的良善说，在他爱子当中所付的代价，你也能够认识到自己，原来我是罪大恶极的。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不是哗众取宠。有好多人说他哗众取宠，不是哗众取宠，因为保罗太认识神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像保罗如此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罪魁当中的罪魁我们都不配做的。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如我们的眼睛比我们这个眼睛更好，都是打开的，像以弗所书当中所讲，使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有何等大的何等大的指望。哎呀，太大了，这个大的指望简直不得了了。认识耶稣太重要了。而如果我们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曾经就是瞎眼的，曾经就是瞎眼，但是我们今天被打开了，那么我们要竭力的好好使用我们的眼睛，他好好使用我们的眼睛，好好使用我们的耳朵，好好使用我们的头脑，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器具，而不是在做罪的奴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就得百倍的安慰，主我们也被你所照亮，主你照亮我们不是为了羞辱我们，你照亮我们是要施恩典给我们。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仿佛彰显在那个瞎子的身上，因为我们也是生在罪中，生在瞎眼的当中的。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得以让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并借着他所显明的一切的良善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回转，在光明当中，你就做我们的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